弟兄姐妹平安，12月1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Kind to all things， 对所有的事都很恩慈，都很仁慈啊。那引用的是箴言12章10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好人仁慈，连动物也照顾，坏人却连自以为仁慈的行为也很残酷。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Kind to all things 对一切恩慈，对一切仁慈，对所有都很好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箴言这一节12章第10节呢，说什么呢？说爱护并且关心动物是义，就是 righteous， 就是我们是义的，正义的，公义的，我们是义的一个记号所以你要找说是 being righteous 是义，那义我们在讲义讲了半天那你要有外显的嘛，那其中一个就是你会去爱护并且关心动物。那生命记25章第4节那边讲到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呢，不可笼住它的嘴意思就是说当农夫用牛拉翘碾过那些禾捆，把谷粒跟那个梗啊那个茎啊切断分开，他们常常要套住动物的嘴，这样子呢这些牲畜呢才不会去吃任何的谷物，因而就降低了农夫的收益，不然呢那些稻谷都给那些动物吃掉了嘛，对吧？那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但是上帝吩咐他们就上帝吩咐农夫呢与他们的动物与这些牲畜呢分享谷物，而且要善待他们，甚至连动物都不可以为了极大的收益，说我农夫为了最大的收益呢然后我们就来剥削动物，这是不可以的。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的确生命记20章第19节甚至警告，进一步警告军人，在士兵在围攻一座城的时候呢，你不可以举斧头来砍倒那个坏的树木然后他讲说田间的树木哪里是人啊，让你去围困吗？意思就是说你连这个植物，动植物啊，动物植物植物你都要爱惜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说信徒已经是连续mercy 还有呢恩典 grace 还有呢 new life 新生命，信徒已经是连续恩典新生命的领受者，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已经领受了怜悯，领受了恩典，领受了新生命，所以我们的本能呢应该是对每一件每一个东西都心存怜悯。我们想要向我们的主，我们主呢根据诗篇145篇第9节呢，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而且呢16节讲到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意思就是他满足每一个有生气会呼吸者的欲望，那就是那个希腊文的直接翻译就是对不起，希伯来文的直接翻译就是使众生都随愿饱足，就是说凡有气息，凡有生命气息的呢都能够饱足，随愿就是说他们的欲望能够被满足那当然这就讲到神他也爱惜动物，然后呢动物呢神也会顾惜，你看天上飞鸟不种也地上的野花不种不收，但是呢神都顾惜他们。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讲那个正义公义，讲到最后讲到我们对贫困者，对最弱微弱的那些人，人讲完之后就要讲什么动物植物，就是大自然界所以今天神他要我们去连动物连植物都要爱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提出来的反思问题就是说关怀自然界和其中每一件事物，就是自然界中的那些动物啊植物啊，应该是信徒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一看就很明显的标志。 那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来彰显你关怀神所创造神创造这些万物呢？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主啊，然后他就引用 C.S. 路易斯的Four Love 四种爱四爱里面的讲就是说Man with dog 人呢有一条狗就是你有一条狗你跟着这只狗在一块 closes a gap in the universe 在宇宙中把宇宙中的这种差距这种缺口这种缝隙呢就 close 就关闭起来了意思就是说就缝补了这个差距就拉近了人跟人的人跟自然界人跟狗的距离这宇宙中是有距离的但是呢人 man with dog 人跟狗在一块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跟自然界很和谐的话其实宇宙中这种差距就被弥补起来了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他在引用了这个 C.S. 路易斯的这个示爱讲话就说 Meaning that you created us 这个意思就是神你创造我们那你创造我们是 non-human world 非人类的世界非人类世界就是指动物界植物界啊。神你创造我们是这些非人类就是这些大自然世界的看守者跟爱护者那我们呢不是要去崇拜自然界而是要借着照管自然界来崇拜你来敬拜你因此呢show me ways 求你呢指示我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方式 and give me opportunities 而且呢给我智慧 to do that 来这么做就是神啊求你指示我有哪一些方法帮助我而且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借着关心借着爱护借着看守这个照管自然界来敬拜你阿们那今天呢讲到这个哇，神的慈悲复辟一切他所造的而且神张手就是有生气的随愿饱足神对动物植物这么的关怀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到我们对人宁可自己不利让别人让我们的社群呢能够得着益处讲完这个义righteous 这个义因信称义的这个义的一些特点一些标志的时候讲完人了就开始讲什么不是人的那部分那就是讲什么动物非人就是指动物植物生物自然界那当我们关心这个自然界关心动物植物生物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是 righteous 我们是义的一个标志一个记号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这是神所创造的诶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尊敬人因为他有神的形象他是按神形象造的诶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爱护动物因为不是因为动物有神的形象你别讲了这个类比那就太快了是因为他是神的创造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在地上很多言行举止啊行事为人啊所有决定论到有神没神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的话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信耶稣的人你很本能的就是这样因为你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神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给了你在你里面有神的灵圣灵在你里面你自然而然就会以神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呢神他爱惜他所造的大自然那当然你也应该爱惜你所造的大自然就这么简单所以有神没神比方你说为什么要关怀动物答因为他是神的创造为什么要尊敬人答因为他是神的创造他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今年这一年讲到今天他其实都讲完了把你这一辈子你活得你睁开眼睛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所碰到每一个人事物其实他都涵盖了然后你要活得棒活得虽然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活得那个生命非凡在神的眼里而不是在人的眼里是在神的眼里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活的话，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在神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贝，都是很棒的啊！不管你在今生有没有人知道你，但我告诉你，你很有名，你有名到一种程度，你的名记录在生命册是神所知，而且呢，天使也知，因为天使会欢喜快乐嘛，对吧？那人知不知呢？啊，人是有限的，你别担心。你说啊，我在地球的这一边，地球那边不认识我，可是地球的上方，神跟天使认识你，哦，这个就够了。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就要反思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活出这些生命？因为你如果从今年这种灵修一直看到现在，其实他就告诉你，你必须要做这些事啊。所以呢，箴言呢。给非基督徒去读的话，会读成道德主义、行为主义、人文主义，然后读到最后会很累的。读到最后呢，我们会真的因为做不到嘛，那甚至读到最后会什么呢？会骄傲，因为我认为我爱惜动物，对吧？我做到了，我就看不起你这个不爱惜动物的人。所以美国特别有意思哦，美国都有那个什么保护动物协会啊，然后就反对你拿实验室拿小老鼠，因为你拿小老鼠你就不爱惜小老鼠的生命，然后呢也反对你穿那个什么貂毛大衣啊，那很贵的人穿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杀了一只貂，不止一只，好，可能好几只才能做出你的一个貂皮大衣等等等等。然后呢，我的老师就说啊，真的 ，AWH 啊，就讲说这些什么保护动物、关怀动物协会哈、啊，然后就到街头呢那个去抗议、啊，其实都是很虚假的爱。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爱人，你要先爱人，然后再来想。爱动物嘛，对不对？有优先次序嘛。结果呢，你对于地上的人所经历到的那些贫困的，你也不去关怀。哎，你竟然去关心小老鼠的生命，但你不关心你隔壁邻居，你不关心那个流浪汉，你不关心穷人，这个真的是本末倒置啊！所以这个是很虚假的这种所谓的善。因此，如果你真的明白所有的创造都是神的，那你应该方方面面都活出来。那活到最后你会很累的，我讲嘛，因为活做不到嘛，要不然就会很骄傲嘛，像那个什么那些保护动物协会的人就会觉得你们这些富人家怎么可以这样不爱惜动物，你们没有爱心，他就真的会这么讲啊。所以呢自己做到某种程度自以为已经很了好好都做到的人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做到，然后又不会骄傲，又不会跟人家攀比，又不会门面摆得很好看做给别人看，觉得你做恩慈慈善事业，然后你是真心的出于爱去做呢？答真的只有一个答，那你必须要有神的灵。所以箴言书给非基督徒来看呢，真的好累。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我们都很喜欢给他箴言呢。其实如果你用一个引言，然后你把它带入说，所以我们道德破产，所以我们灵命破产，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如果你是这样切入传福音的话，那你真的很棒。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不是啊，很多人都是拿这个圣经然后就告诉人家，好像就是一副那个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就把圣经里面的耶稣去基督化，你知道吗？耶稣就不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因此赦免了那个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负的那个罪债，免除了，而且呢给我们能够在今生有力量去活出那个义的生命，因为已经破除了罪恶的权势，那个power那个力量在我们身上。如果你真明白救恩的话，那你今天这个信徒再来听箴言，你会听出不一样的，你会知道什么？你会听出那个对罪你会很敏锐，你会知道做不到这些真的都是跟神有关。你不会说啊，为什么要爱护动物，我不高兴我踢他一脚嘛？哎，你怎么可以踢他一脚？你踢他就像你怎么可以随便踢人，哎，你说老师怎么可以把动物跟人对等？没有对等，我对等的是他是神的创造，他是被神所造，那你踢他你就踢他背后的什么主人啊？那只狗属于谁？我们中文讲打狗看主人嘛， 那只狗真的讲我狗，我讲狗哦，我不是讲那狗奴才的人，我是讲狗。那狗的背后的主人是谁？当然就是上帝嘛，不是只是你地上养它的，你地上养的只是一个管家在养它，养这条狗而已。所以当我们是一个义人的时候，你是一个义，义有记号，就是说有那个彰显在外面的，你有了里面你才能彰显在外面，你有了外面倒不一定表示你有里面，你彰显在外面的不代表你里面真的有。那如果你本末倒置，就里外倒置的话呢，那你福音就没读懂、哦、你就不懂得你的信仰。那这个就会带领我们，因为今年就讲到14号12月14嘛，然后就会带领我们什么啊？主耶稣降临第一次那个12月15号就讲了，真正能够活出这种生命，活得美，活得棒，活得呢跟人跟大自然跟神跟自己都那么的棒，那么的美，那么的爱，那么的等等等等等等，一切的所有的正面的话语的话，那这个就是智慧，把你所知道的真的用出来，用得非常的棒，百分百的棒，那你就百分百的智慧。那所以呢，明天开始讲 Knowing Jesus the true wisdom of God， 认识耶稣真正神的智慧啊！我终于很高兴，我很高兴，终于要开始要进入到那个普天欢庆啊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很美，你知道吗？啊，讲到人啊，讲到人的罪啊，有时候真的是，你知道讲人的罪啊，自己都觉得很丢脸。不是因为我讲你的罪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讲你的罪的时候彰显出来在你身上的时候，其实那个根源问题也在我里面彰显在别的地方。所以呢，没有耶稣，那我跟你讲，我们所作所为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你知道吗？我们觉得我们是怜悯他，其实呢我们未必，我们真的未必，因为我们所知有限，所行有限，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在老亚当里都败坏了， total depravity， 全然败坏。但是当神的灵进来，当基督复活的生命进来，当那个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出来的就真的是为了基督，为了神而做的，那就很不一样啊。今天呢就讲到这。那家事呢跟你聊聊，我最近呢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大致就跟我讲啊就是说啊，如此这般那地呢就下雪了啊，然后呢要我多照顾自己，因为纽约也很冷，然后就说我想跟您说说我的近况，然后就讲到 W 城市有一个姐妹给她介绍一个对象，通过微信聊天接触了十几天，然后就讲说这个人啊大概就是比这个姐妹小一两岁吧，我也不知道啊，小两三岁四岁，反正应该是小五岁以内吧啊。然后就说在某个地方呢代职服侍，然后说这个 W 城市人在那个外县市呢已经待了十五六年，然后呢过去他全部精力呢都在教会跟家庭，周一到周五呢不忙啊，那周六呢就忙教会的事儿。奇怪，为什么周一到周五不忙呢？教会啊、哦，我们现在疫情、哦、我跟你讲疫情，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讲完道，那哈利路亚赞美主，平常我们只是忙到哇，你以为不忙啊，我跟你讲就像准备一篇讲章也挺忙的、啊、他怎么会周一到周五不忙，奇怪。然后就讲到他的前妻呢是在外面做生意供养家庭，哇，倒过来了，男人要供应保护带领，怎么变成是妻子供应保护带领。然后就讲到呢以前呢父母亲呢跟夫妻是住在一块，然后前妻呢的亲戚都在那个城市大概就是前妻的父母亲跟姐姐，然后呢前妻的姐姐跟前妻一起做生意住在一个工厂的楼上楼下。一年半前呢前妻就生病了，然后就是说现在有三个孩子都是高中跟初中，最小的呢在老家上小学，然后爷爷奶奶照顾。然后就讲说啊，他要来我的城市，我们会第一次见面，会更多了解他对未来生活的规划。然后就讲说我还不知道神对我婚姻如何带领，我祷告主，如果他是神所配合的人，让我们都愿意克服困难一起走下去，如果他不是对的人，求神把这个人从我身边带走。 然后呢就说如果您偶然想起来我想请您为我的婚姻祷告、哦、那我就在想哇我偶然想起来这个呢真的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哦、我还没跟因为我答应过如果说你们要求我帮你把关但是他写信来不是要求我把关我看了半天我就在想我就在想哎呀我今天就在思考撮合一对让一对人结婚跟介绍是不一样的、哦、你这个 W 城市的姐妹你到底是在撮合人家还是介绍呢要我不会随便给人家介绍我这一辈子啊只给人家介绍了一次吧都没成因为我觉得这姐妹挺好这个弟兄需要这个姐妹结果呢这个弟兄看不上这姐妹觉得这姐妹长得不漂亮是假小子害我还去问什么叫假小子结果呢弟兄后来自己找人结婚了然后呢当然了就是结婚那简直是后来他说他都觉得很惭愧都不行他那个婚姻都要放弃就是反正问题很多然后人家你嫌弃了这个姐妹人家嫁了一个老公两个人可是婚姻两个人尽情爱主所以啊哎我能说什么呢我不合适给人家介绍我不会随便介绍这不得了啊这随便介绍这个婚姻不是开玩笑的事儿。然后你竟然跟人家介绍你以为只要是家教会的全职就很好吗我不认为。我觉得有很多小事情可以看出来的。然后呢你才十几天你就明天见面了那明天见面你十几天你都在聊什么啊你说我要往那个方向走我现在就等最后见面那有什么不能聊的要等最后见面那最后见面就是当然你平常聊天可能也透过视频或什么最后来看看你本尊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看是不是真的话不投机三句多吗还是两个人相处有什么坏毛病啊比方说他吃东西的时候嘴巴会不会发出声音你能不能忍受他他睡觉能不能会不会打呼你能不能忍受他或者呢其实很多东西的我们就讲嘛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婚前五大问你去看看还有里面的小问题那个十几天婚前五大问这是你们要交往两三年才能决定就像一般弟兄姐妹这样来往到最后你才决定说好我要跟他往那个婚姻的方向就是 courtship 来哇你们前面都没有这个基础然后才十几天现在就要决定说我见一次面跟你聊完之后我决定我爱你我很喜欢你我觉得你然后你也觉得我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然后甚至说如果是神要给我们的人呢那我祷告我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哎呀这个就是你一旦你情感上进去了你根本没有理性的时候你要克服一切困难你肯定可以克服然后跳进去婚姻你就痛苦万分所以很多东西你们两个神学观点一样吗这个神学观点一样我请问你你今天来我的城市最多我也只能跟你聊一整天能聊的就这个话题神学观点那神学观点有很多嘛我们不可能完全一样啊你是前派中派后派被提千禧年你对灵恩的看法灵恩还分很多种你的看法你有没有想过还有这个是因信称义呢还是一半靠功德我们的行为一半靠我们的主耶稣救恩呢你这个都没有有很多啊还有崇拜到底谁可以做传道人家教会人那谁可以领圣餐有没有一个传承案例的人才可以领圣餐就是说主领圣餐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姐妹服侍是什么身份什么角色对不对你有很多需要谈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弟兄你说这个妻子死了要找一个人那挺好的但问题是你三个孩子怎么说那三个孩子人家女方还有爷爷奶奶对不对那爷爷奶奶怎么说你还是住在那个女方前妻的家很多东西你们都没有谈然后就突然之间说我们俩决定了如果我们决定要结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跟这些人谈不是这样子的你们要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我就在想说哇真的你连学问都没有学问啊你知道吗如果万一你们两个人之间差距很大呢一个是小学毕业那你是硕士还是博士好像是博士的样子 好像是我忘记了，或我说这个姐妹是硕士哈，哎呀天哪，我竟然连人家是硕士博士都搞不清楚。如果他只是初中生呢？你说老师，你很势利哦，你看重教育，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大家都以为说啊，在基督里，只要他信耶稣，我信耶稣，只要他是服侍神的全职的人，万事 OK。哎，你知道我们最近辅导两对夫妻、三对夫妻、四对夫妻，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吗？有传道人，然后结果呢？结果自己的老婆就说，这个老公呢所讲的根本就是东抄西抄，然后自己根本就没有生命之道，然后很虚伪，你看到没有？那老公就觉得说啊，你这个老婆读神学院，对啊，你这个姐妹你也读了神学院啊，对不对？几乎都要毕业了嘛。然后呢，你只会批评别人，你只会觉得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还有呢，在性上跌倒呢，哎呀，多得很啊！你们大家都觉得说，只要他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教会都说我们爱主，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我还记得马来西亚那时候有一个姐妹，我要临走前，她就跟我讲，搞得我很生气，你知道吗？这个一生气呢，我就得罪那地的百姓的执政掌权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男的在教会服侍很热心很爱主，就介绍他说叫他不要嫌弃。对啊，结果呢结婚了，然后呢分两地，因为老公在那里工作，后来才知道这个结婚前这个弟兄已经跟那个女的跟了五六年了。哇，你都跟人家同居了都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我意思是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属灵很爱主的人，当然我知道你们这些 W 城市人或这个姐妹，你们都很能忍，但你们忍到最后就是什么？那不就像我们婚姻辅导的对象吗？先是不高兴讲不通就吵，吵完之后就冰山就冷战，然后呢都觉得很绝望，说婚姻是这样吗？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婚姻是神做主啊，是啊，你这样讲啊，对不起，我要重讲。如果你真的所做的决定都是为神的话，你不是祷告说啊，主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你把它拿走。说我没有一定要结婚，但是呢，我也祷告主啊，如果是对的人，尽情爱主，能在家里带头的人，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很抽象的。你们知道什么叫抽象吗？我们讲说男人要有担当，男人要这样这样那。这很抽象啊，供应、保护、带领。我请问你，他供应了吗？我一看他前去出去工作，然后来供应这个家，我就不会考虑这个男人。哪怕你说什么我跟你讲啊，你自己连家都不能供应，都叫你老婆去供应，然后你在教会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不忙，礼拜六、礼拜天就预备讲章，然后礼拜天就上台去讲。哎呀，你们那地的百姓把全职传道全职。当得太稀松平常，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没办法，你们那内地是真的很特殊嘛，哈，因为什么都很特别，所以呢，连这种，好像只是为了让这个持续下去而持续下去。我就在想，初代教会刚信主哦，又没有传道人，对不对？啊，都是所谓的家族人。那家族人呢，都是犹太教哈，他们的旧约都很熟悉的。然后呢生命把它活出来。尽管这样呢他们也都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到最后有会堂，还有专门的拉比，你知道吗？拉比还有人供应。那怎么会这个系列就变成你的教会不能供应你呢？那如果牛在草场上今天有讲嘛，牛在场上草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要笼住他的口嘛。那你们教会应该支持这个全职传道人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叫老婆出去工作来养家？那你说这个教会只给我们3000块一个月不够，那勉强租房子，然后勉强吃喝，那你们就学习过清贫的生活吧。真的啊，如果你要全职就要这样啊。那你怎么可以说啊，这是3000块不够，所以呢我老婆出去工作。谁告诉你3000块不够你老婆出去工作？你应该工作的，你真的应该工作的。那你就不要全职嘛，你就代职嘛。因为如果这个教会连全职都供应不了，那就表示这个教会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成为一个所谓的要在机制上，我讲机制上成为一个教会。 那你就像一个小会堂一样嘛，大家就来彼此分享嘛，对不对？其实我不是反对有机制的教会，恰恰相反，我赞成。但是你要知道，从初代教会演变到今天，我知道这样讲下去呢，可能很多人呢都要用石头打我，那算了，我就不想讲了。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们在讲供应保护带领的时候，什么只要他在家做头，那当然啦，他说读经大家都读经，他祷告大家都祷告，他说不要说话大家都不说话，做决定他做决定，可他怎么做？他很自私的做头，那他也做头，你知道吗？那你要怎么样？你说他做头，所以我顺服。你顺服到如果你的标准很低，那我就觉得没问题，你就去嫁这个人。那如果你觉得是神的标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就是想啊，天哪，十天才这个微信上聊十天，你就要来决定说我要不要跟他走向那个，诶，你们那种交往方式好奇怪啊，怎么这个属灵前辈一给你们介绍，你们就觉得非得去见面，非得往那个方向不可。你有没有在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有没有在一个人的监督之下，你们彼此去像众圣徒这样的彼此相通通了两三年，然后你才决定是不是锁定这个人，要专门的服侍这个人，那样的去进入婚姻啊？那你说老师我就甘心乐意服侍他，那你就去吧，反正你甘心乐意服侍他，你就付代价，以后就不要在那里啊，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估计这个人很骄傲，也不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来找我，因为骄傲到一种程度都没有说，老师你为我把关，这个比那个马铃薯还不如啊，你知道吗？马铃薯还至少呢，他每次都会带一个人说，老师你帮我把关看一下啊。但是我想婚姻五大问的最后一问嘛，你周围的亲戚朋友认为这个人合适你吗？你的那些属灵前辈认为合适吗？你的父母亲认为合适吗？他们不是做最后决定的，但他们的意见你要参考。在我现在一看，我就觉得不合适。你这个 W 城市这姐妹，你能介绍什么好东西？你说老师，你这样讲有偏见哦，好像那个什么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东西哦？加利利就出了世界最伟大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不要什么都很naive，不要什么都很无知啊！你想看一个姐妹，这个姐妹自己本身介绍人本身真的百分百以神的真理为真理那样的来给你介绍吗？没有吧，恐怕是有需要吧。这个男的需要一个人，他想来想去，你也需要结婚，然后你有父母亲的逼迫，大龄女子，那就给你们凑合撮合，不要随便给人家撮合，你知道吗？啊，这样撮合真的很糟糕，真的很糟糕。我只要问一句啊，你如果真的想考虑这个人，那你整个人你就搬过去，你就到那他的那个城市，在那附近去他的教会，在那附近去，然后都不要说啊，我是抱着我是将来你们这个教会的师母，所以我来聚会，不是，我就是主内一个姐妹，我最近呢因为个人的事情，所以我搬到这里来，好，这样就好了。然后呢也不要对外去讲，就是说我们敲锣打鼓我们就是要结婚啊，我用这种基础将来要结婚，我来考察你，来考察我，我考察你，不是，你就是一个圣徒相通去，然后呢你工作，你就像你在本地本家工作一样，你只是到他的城市去工作，然后呢你们俩就彼此啊，不是说啊两个人就恋在一起，没有，你们那种交往方式我不是很赞成的。你应该在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去观察这个人，大事小事观察，你对一个人认识至少要两三年。那你说老师这个观察能够到位吗？你都学了圣经辅导你还观察不了，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说老师，那如果让你这样讲的话，我学圣经辅导我能观察，那我明天跟他见一次面，我们这个一聊聊十个小时，我就能观察透彻。哇，你好棒棒哦。就是最近看他们的那个台湾的节目，好棒不讲，他讲好棒棒，我心想为什么大人要讲好棒棒，哎呀真是的。好 ,anyway, 你很棒哦，你真的是比我的老师 Awelch 还厉害哦，十小时你就可以查知一个人的根源问题，就可以洞悉一个人。 哎呀天哪，你们对婚姻真的是太儿戏。那你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反婚姻，你错了你错了，我其实蛮赞成敬虔的人结婚，真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服侍神真的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要去服侍，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给你出主意啊，甚至有时候可以给你踩刹车，甚至有时候推你一把，那两个人的力量真的比一个人力量大，所以我鼓励大家啊，你不要拒绝婚姻，但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呢，你就随便啊找一个人。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家我们看这个弟兄很爱主，这个姐妹也很爱主，怎么娘他们结婚呢？两个人都不爱主了，吵吵闹闹不讲，或两个人反过来呢，就是两个人世界教会也就忙着啊，就最后就是生儿育女，柴盐油米酱醋茶，这个是啊，你可能要思考的。当我们在讲说我们是被神所造，我们做所有都要向神负责任交账的时候，不是代表说主啊我是不是应该出去工作，如果是主啊你就把所有的困难如果是主你要我出去工作，你就给我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你就给我智慧克服一切困难，然后我就祷告，然后呢我就等着谁来告诉我哪里有公司要请人，我就等着那公司呢有人认识我来找我吗？当然不是，我当然要去投履历，我当然要去跟人家聊，对不对？你就是所谓面试嘛。这一定是这样嘛，连工作都你挑我我挑你。那更何况一辈子在一起的婚姻，对不对？好，我们不讲婚姻，我们就讲属灵同伴，属灵同伴。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彼此交往认识，就是谈，然后最后呢经过磨合才发现说，哦，这个人我们可以一辈子的同工，一辈子的好朋友同工。哪有一刚开始就是说十天了我就要决定往那个方向走，真的很可怕。你要知道我们机构的同工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经过磨合磨合再磨合，磨合到最后真的变成是一种信任。你知道什么叫信任？有些人就是经不起信任。有一个一姐妹她曾经在我们的机构就是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呢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啊。那我就认为在私情上、私交上、情感上，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所以呢我信任你。但是在真正的德行上，这个人其实是不行的。后来在几次辅导，每次辅导45分钟，他总要给他搞个3小时，然后搞得我们约好下一个事工的时间到了，他还在那里还在辅导。然后我就说是不是你们快结束了，我还不好意思叫他赶快结束。哦，他还多又延了，你知道从你早上9点到12点半，这个不是因为一对夫妻，就是一个弟兄，然后每个礼拜那都要拖延。我就试图跟他讲说一次45分钟，因为人的生命不可能完全那个。他不服诶。他就说为什么要你说了算，我说不是。我说每一个行规齁都有他的机制，你要尊重这个体制，尊重这个机制，他不甩我。所以人不要太亲近，人太亲近了他不会尊敬你啊，他真的就是不当一回事了。所以我做所长的时候他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然后呢反正make a story short, 长话短说。后来呢他离开我们了，他到威敏去进修了。然后呢我们机构的账那个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十几二十年前吧。我们机构的会计以往就来，我们他就告诉我说我们每一个月都在支出一笔钱当时一笔钱就是月费，每一个月 39.99。 为什么？就是你每个月要查信用。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呢？我没有去申请后来就查到是这个一姐妹呢，她用我们的信用卡去查，然后信用卡第一个月查完了之后呢，他查完了，那你就算用我们信用卡查你自己的，你查完了你就应该申请截止，我不查了，我就付你这一个月。他可能忘了， 哦，我想他可能忘了。然后他就这样每个月被，那我们都不知道，在一年以后，因为账是一年做一次，才发现有这笔账，会计就来问我怎么办。后来我就立刻写信给他，我说我忘记我有立刻写信给他，叫他停止还是怎么样，反正总之是我们的会计就去申请，因为是机构的信用卡，就申请截止啊、停止，我们不要这张这个服饰了。好，那这一年的费用啊，这一年费用请问怎么办，请问怎么办。然后呢我就跟这个会计同工说，后来我们商量结果就说算了，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啊，我们不要再跟他查了，就当奉献给你好了。还有我们机构出钱支持啊你去读书，你知道任何一个机构支持你都会讲明的，那就是你将来要回来服侍的。那最起码你到威米去学圣经辅导，你应该支持圣经辅导。结果呢这个学费支持了，竟然后来呢不支持圣经辅导，变成去走世俗心理学整合的路线。当然我可以理解啦。那你说我了解不了解这个人呢啊，就某种意义来讲我了解。但是就另外一种意义来讲啊，我们是不是真的理性给我们的情感在踩刹车？没有。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情感上跟你很好，我就选择信任你。你知道吗？然后一定要等你捅我一刀两刀三刀，我才发现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那我只好接受，好吧，那随便你，好，那就选择分开不要同工。可是这个是很伤的，对他是无所谓，对我是很伤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的弱点啊。那我的弱点就是我讲过，可能大家都觉得我逻辑很强，是我逻辑真的很强，但其实我是很看重情感的，这是也很糟糕的一件事，这是我应该去成长对付的。那如果连同工都是这样，我都会很难受，那更何况是婚姻。你知道我每次辅导婚姻这些夫妻的时候，其实看他们两个人彼此这样，我都心很疼的，哎，真的很舍不得他们这样彼此，两个真的是狗咬狗那样子，结果谁得胜？两个都没有，谁开心？两个都不开心。谁最开心？魔鬼撒旦。诶，怎么反而我们的仇敌，我们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那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爱主，我们要有抽象的这种你知道吗？大家都会背圣经的两大诫命嘛，就是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所以就爱神跟爱人，就这两点，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就这两点。可是我跟你讲很抽象的，这两点就是日光之下我们一睁开眼睛到晚上上床睡觉，我们很努力的，我们需要去操练的。那我请问你，生命是一辈子的操练，你真的就觉得十几天你可以决定定终身吗？哎呀，大家都想说啊，上古的经过媒妁之言父母什么他们就结婚了，那是上古啊。但是随着今天世界局势的演变，知识的传递等等等等，神会给我们智慧去判断。那什么叫神给你的智慧去判断？就是你越敬畏神，你越有这样的判断，你就越知道如何做决定。所以你可以不可以移民？当然可以。但你为什么要移民？你可以不可以嫁这个人？只要他是基督徒当然可以。但你为什么要嫁这个人？这个就是你的我爸说，我爸是河北人，他们那个河北枣强县，我爸以前都教我们他们家乡话，你罩子要放亮一点啊，罩子放亮一点就是你眼睛啊要看清楚的意思。所以呢这一切你需要有智慧，你需要去把它落实下来操练，这就是真言书一直在告诉我们的。那如果你只是很有抽象的，就像我们信耶稣是很抽象，但怎么活出耶稣，我看很多人活的都还是老我啊，这个只能 从明天开始我们的主他来，然后我们怎么眼睛呢转到我们的主身上。这个是这才是怎么样把圣诞节内化在我们里面，把这个 Christ 基督 incarnate 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具体的把神表明出来。我们怎么把这个圣诞节真的也具体化内化在我们这个人生命里啊？那这就是一辈子，这真的是你个谁讲，所有人的讲解都只能理性上去帮助你，但真正要把它内化活出来的是你自己，你自己，然后这就是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进展成圣的过程，很难讲。所以我最近也在思考说啊，明年我们如果真的讲 at the name of Jesus 耶稣，耶稣的荣美每一天，我觉得可能很难吧。我来翻译祷告这一部分是没有问题，我自己的部分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会众啊，因为这种东西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以我就在想哎呀怎么，哎呀anyway 这个就交给主，大家祷告吧。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着万有都是你创造的，而你在万有当中你特别把我们人高举起来，是按你形象所造，我们何德何能，竟然你把那个爱，那个宠爱，那个恩爱，那个慈爱放在我们人身上。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人类始祖亚当真的是亏缺了你的荣耀，真的是亏缺你给我们所有的荣美。但是我们真的也要说感谢主，因为在基督里你再次使我们被你所造，是透过你爱子基督的生命你再造了我们，你重新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我们是新重新被造的，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跟老亚当之后那种旧人的生命不一样了。因此你要我们把我们跟你的这个义的生命活出来，对人也对你手所造的其他的万有，这些动物跟植物，请帮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你是造物主，求你让我们常保有这个有神的意识形态，你是我们的造物主，所以万有都是你的。也因此在针对人的部分，请帮助我们去尊重人，请帮助我们从你而得的去给人，请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因为万有都是你造的，所以动物植物这些生物界都是你造的，请帮助我们，因为你把我们就像起初你安置亚当在伊甸园，你把人类始祖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伊甸园，你今天也一样在基督里，你新造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你要我们去修理去看守你手所造的这个大自然。因此请教导我们去爱护去关心这些动物这些植物，请帮助我们把你对人的爱让我们也给出人，把你对动物的关心也让我们把你对动物的爱，对植物的爱，对生物界的爱护也同样用你的心肠那样的去爱护。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只因为你是造我们的主，只因为你是这些动植物的主。因此求你让我们不是去膜拜去崇拜大自然，大自然的力量，怕大自然，怕大自然力量，而是把那当得的你应该有的那种尊敬，那种敬畏，让我们透过去看守去爱护大自然那样的来爱你，来敬拜你，借着这样的方式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得着荣耀，也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来思想基督你第一次再来道成肉身，我们今天当如何活， 以至于我们在等候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